建立所谓的高新技术开发区，实质就是倒卖农民的土地。所以说我们这里面四川自贡的农民已经就是说全部觉醒了起来。因为我坚持为自己和这个我的父老乡亲维权，所以说我就成了他们的眼睛肉中刺。他们每一次对我是长期以来进行迫害，他们什么流氓手段他们都耍尽了。我的坚定的信念就是，我所做的事都是正义的，是为老百姓喊冤的。
观众朋友你们好，非常高兴我们的百姓话谈节目和您又见面了。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仍然是来自四川自贡的农民土地维权代表刘正勇先生。那么刘正勇先生这种维权的行为在当地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同时也引起了海外媒体和人权组织的关注。所以国际人权组织特别发出邀请，邀请他到日内瓦参加国际人权会议。好的，刘先生，能不能回忆一下，当您收到联合国人权组织邀请的时候，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啊？
当时我接到这个国际人权组织发这个邀请函，我非常之高兴，也非常之兴奋，但是又不敢跟亲戚朋友讲，讲了以后，然后这些警察呀，要把我作为重点监控对象，所以说我都非常之保密，所以说既高兴，又担心，又害怕，怕的是出去不了，要被逮回来。因为中国的这个国安局啊，国保大队警察是无孔不入，包括普通对于监控对象人员，像我这种著名的敌对势力吧，他们称为是敌对势力，包括我的座机手机，我的一举一动行动都是在他们监控的范围内。
我们听说啊，你在上飞机之前被安全检查的警察给扣了下来，那么当时一种什么情景呢？
2000年6月，十六日吧，我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已经办好了一切出柜合法手续，在过安检的时候，就有自贡市公安局，然后在预先之前，就派了警察在北京等候我，守候我，然后有四川省公安厅直接打电话跟北京的首都国际机场的公安警察，然后在我进入安检的时候，然后就把我非法的拦截下来了。当时我也提出了抗议，我说我是去参加国际人权组织理事会第一届会议，成立以来的第一次会议，我说你们这样是连参会人员的人权都得不到保障，中国还有人权吗？当时我严正的向他们提出了这个抗议。但是在我们目前这个官权力滥用的时代，在面对这些恶官劣警，没有办法，抗议无效，所以说我就被我们当地的这个国安大队警察和政府官员非法的把我绑架回当地，绑架回来以后还连夜用自贡市公安局这个刑侦审问专家来专门从来审问我，所以说一直审问到深夜，然后把我放回来，隔了一天，然后他们又出动10多个警察带着摄像机照相机强行闯入我家里面，又把我强行这个传唤到回东公安分局进行这个非法审问，这是一个。而一个又还自贡市这个回东公安分局反转还提起检察员批捕我，两次提起检察员批捕，两次检察员驳回。
好吧，我们假设一下啊，如果当时您成功的出席了人权会议的话，那么你想要说些什么呢？
所以如果说我到了国际人权组织以后，我会把这批贪官污吏 欺压百姓、无恶不作的犯罪行为，对土地、房屋包征包拆，我会如实地告诉他们。我们当地被活活逼死了4条人命案了，哎，我说政府都不管，我们的上级政府也不管，所以说我也把这些罪行，包括他们怎么暴打是这个腹地农民，暴打这个富房农民，怎样欺压百姓，这波罪行我是肯定毫无疑问的会告知国际社会。自贡的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就可以体现我们中国没有人权、没有法治、没有人来监督这个权利，请求国际这个人权组织高度的关注我们中国普通老百姓的人权，这是我应该做的，也是我们每一个公民应该做的。
好，谢谢您。您刚才提到呢，中国是没有法治的，但是中国是有法律条文的，是吧？比如说在中国的拆迁呢、土地的开发和对上访访民的处理和接待，都是有一系列的法律条文和规定和政策的。那么中国总理温家宝也提出过，说在中国呢必须实行更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啊，他说呢必须对那些被占有土地的农民要给予补偿的啊，他说土地的出让金主要应该还给农民，而且对那种以各种名目非法强占转让土地的行为要严肃的查处。那么这种说法其实说得很好，和你刚才讲的那个现实之间这个差距非常大。
主持人，你刚才说这个问题非常之关键，我们国家这个法律法规各种文件是非常之健全，但是我们在现实当中只能按照国家的宪法法律法规心贪了，因为主要的就是我们国家权大于权力失去了监督，然后就权力就滥用，无法无天，不像香港有廉政公署，专门就是监督官员的权力和贪污问题、腐败问题，但是中国没有，中国从来对官员是非常之宠爱，对自己的老百姓、普通老百姓，完全是以民为帝，居然有这么多。宪法法律法规只不过说是写在纸上，看起来这个法律法规是比较健全，但是没有人来执行。我认为就是我们国家中央国务院只是一个发文件的机关，根本不对他的文件不负责，对他的人民不负责所造成的，所以说才纵容了国际政府和国际警察啊，胡作非为，无法无天。看起来这个法律法规是比较健全，但是没有人来执行。你看我们这次这个高锦昌案啊，从510庭审到622庭审到74庭审，你们就可以看这个政府官员和法官、警察，他们的权利完全是在，维护这个官商利益，从来不维护老百姓的利益，这就是中国的现实，实实在在的存在着，没有办法，老百姓没有办法。
刘正勇先生啊，请您能不能详细的把这个案子的来龙去脉给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我们这一次这个自贡的这个失地农民呢、告这个锦昌案，主要的就是这个自贡市公安局有回东公安分局作为被告。我们这个案子呢，在这个全国创造了几个第一啊，这么多失地农民保护土地的农民，具体状告公安机关，只创造了这个中国目前来讲创造了第一。第二个第一就是农民告警察公安机关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
为什么？
关键的是这个地方政府啊，自贡市政府把这个农民的土地统一的征收的，然后呢卖给房地产开发商，然后农民呢他就给你几千块钱的这个安置费，土地补偿费一分钱都不给哪个农民，青苗费而且是把这个价格压得非常之低。从这个2006年6月20号，先发镇压令后，然后出动300多警察和政府官员，然后强行在这个大冶村的二组、四组、七组同时征用他们的土地。农民对这个土地补偿费没有补偿给他们就不付，然后就到土地上去保护自己的土地，加上这个没有上级政府的审批文件，他们属于非法征地。自贡市回东公安分局在2006年10月18日跟中央政府同时颁布这个活县令的时候，他们就发布了一个镇压令，专门镇压保护土地的农民，所以说才发生了这个暴打我们的失地农民，关押了我们的失地农民，这个侯军良、侯世强、刘修平、刘玉华、李春华等5人拘留以后，然后放出来，这个农民就不服，然后就向自贡市自律警区人民法院进行提起这个行政诉讼。在诉讼当中，法院就故意的设计这个司法障碍，重重刁难，这个起诉了他们不受理，然后不准共同诉讼，然后要求的就是法院要求就是要分案起诉。分案起诉的目的最主要的就是跟农民这个失地农民增加负担，每一个案例就收取农民500元一个，按照这个中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个规定，行政诉讼案件每人最高只能收50元，所以说他们就多收了10倍。然后通过几个月的较量，自贡市自律警区人民法院就申请最高人民法院的极少数的这个腐败法官，也就是上下级勾结吧，然后这个故意拖延这个审理日期3个月，然后才定于这个2007年的这个6月22号正式开庭。当时开庭的当天，也就跟这个北果村八组陈守林他们那个案一样，动用了300多警察、法警、政府官员，然后在这个法庭内外，戒备森严。在法庭的内，一共是80多个座位，农民只跟30张旁听证，其余的全是他这个政府官员和这个警察，就监控这30多个进去的失地农民旁听人。所以说他们把这个整个庭审内、庭审外都人为的制造了一个恐怖气氛相当浓，来威胁恐吓失地农民吧，老实巴交的农民，所以他们的手段是非常之卑鄙。然后才举行第一轮庭审的时候，因为我们这个案件在全国都是首例，第一次告这个公安机关的主体执法主和处罚主体资格问题，所以说得到了各方面的非常之重视。在第一轮被告就举不出证据来了，因为有证据必须要当庭举证，按照法律规定。然后这个法官就在这个庭审上还帮助这个被告说话，他们就举证，就拿出了一个证据，是自贡市人民政府1995年同意建立自贡市公安局回东公安分局的一个文件。当庭我就否定自贡市政府没有权利的私自批准成立这个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公安机关后来他们又拿出一个四川省公安厅的一个文件，我也当场也跟他否定了，因为你四川省公安厅是属于四川省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但是你也没有权利来成立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公安机关。 按照我国的行政区域划分，必须要经过国务院审批批案，而且还要纳入这个国家的编制委员会进行编制批案。所以说你们就出一个非法组织，我在庭上公开的就跟他指出来了，你们是属于这个地方政府强占农民土地的官商勾结，私自成立的一个私家保镖和打手。因为我们有很多证据，他们从1995年成立以来，我们掌握了他们大量的证据和照片。他们也抓了大概200多农民吧，拘留了大概70-80个了，不能白天还是深夜强行闯到农民家中去，然后进行抓捕，强行审讯。所以说受害人之多，受害的人之众，所以说我们有大量的证据来证明他们这样就是违法行为。在庭审的时候，这个审判长刘丹和这个审判员李龙平公开的为这个被告当辩护士，甚至于这个庭审外向这个审判长递纸条左右这个法庭。
刘先生，对不起，刘先生打断一下啊。按照中国的法律，这种审判长或者叫做法官，难道是有权利为被告辩护吗？
根本没有这个权利啊！这就是我们中国民高官的贴身，也是在中国贴身的这个体制下才产生这样的怪事儿。法官为被告当辩护人，这个510和这个622这个庭审案，农民必赢的，但是输了，是吧？被告在法庭上没有一一举证的，他们还采信确认，然后我们一一举证的证据和依据，他们既不采信又不确认。虽然说我们在法律上没有输，在争议上我们没有输跟被告，但是我们输跟那权大于法律，这是非常之典型。
看来您和这个政府抗争啊是很艰难的，那么您对你自己的这个前途是怎么预料的？您认为您最后的结局会如何呢？
我的估计是，不管是在目前我们国家不可能给我们一个好的结果，甚至是一个悲剧。但是我对这个悲剧我并不感到丧失自己的信心，我会把这些贪官污吏为民犯下的罪行一桩桩一件件的用我的智慧，用我的粗糙的文字把它记录下来，告诉天下，然后进行全民讨之，全民公之，然后留给我们的后人进行评判，这才是我应该做的事儿。
说得很好啊。能不能再问一下，您估计您抗争的这个结局可能是个悲剧，为什么？
因为我们国家有宪法没有宪政，有法律没有法治的一个国家。所以说我经常爱讲，中国如果说政治体制不改革，不多党执政，不三权分立互相监督，不开放新闻媒体言论自由，公民的这个人权是不可能得到保障的。需要我们一代又一代人做出共同的努力，然后战胜这些邪恶，还政于民，必须还法于民。你法律就是拿来保障老百姓的权益的，为什么不但保护不了，反而还列官摸井戏，还用国家的法律来制裁遵纪守法的公民，这是什么社会？所以说我对这个问题目前来说，在我们这一代人至少我不看好，但是我们为了我们的下一代人过上更加美好的这个法治环境里面生活，过上更幸福的生活，我们这一代人做出牺牲， 是应该的，也是每一个中国公民应该做的。
能不能再请教一下啊？有一些中共媒体呢，把农民啊、农村的土地纠纷称为当前影响农村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首要问题，而同时呢，这个中共还说稳定压倒一切，那么这实际上是一种矛盾的啊。您对这个怎么看？
我对这个是这样看的。那在这一次我的这个七四这个代理词上面，我专门看了这个问题。这个制造社会不和谐、不稳定的，主要的就是，执法人员和政府官员不作为所造成的，他们才是制造的，这个制造者主要责任人，不是老百姓，是官员。所以说，社会不稳定、不和谐，都是各级地方政府和上级政府造成的，不是老百姓造成的。我的认为就是这样，非常之简单。
好，谢谢。
我曾经看到以前的媒体对您的采访报道，其中啊有一个文章的标题是中国是一个不带硝烟的恐怖国家。这个文章不知道您看到没有，您对这个标题赞同吗？您是怎么看的？
我非常之赞同，因为我经常也爱讲这句话，中国是不带硝烟的恐怖主义国家，因为中东地区是带硝烟的恐怖主义国家，更加的恐怖是不带硝烟的恐怖主义国家，因为他们搞暗杀、搞逮捕、搞拘留、搞监控，他们的手段远远超出了中东恐怖主义国家。恐怖主义国家他们是两派的斗争，我们的恐怖主义国家是专门针对违反宪法、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违反国家利益、违反老百姓的利益、违反自己利益的遵纪守法的公民，所以说它比中东更恐怖、更可怕，已经到了非常之危险的时候了。就像我到联合国开会，这个罪名是一样的，犯罪嫌疑人。到底罪名是犯罪嫌疑人，我犯了什么罪？还是抢了人银行？还是杀人放火？还是欺压百姓？还是我实行了流氓手段，破坏了这个社会治安秩序？他们自己都不知道我到底犯的什么罪。我经常去这个问这个警察，直到现在他们都不告诉我，没有明确的跟我一个答复，所以说非常非常之荒唐。因为我们国家是没有这个法治的国家，他们可以一家之罪何患无辞啊，这就是非常之典型的。他们最主要的目的要批评我，就免得我跟农民代理，为农民说话，为农民主张权利，维护正义。把我抓了以后，就没有人帮农民代理了，然后自动时代各个律师事务所，包括律师都没有人代理。
好的啊，我们的采访即将结束了啊，那么最后你还有什么话想通过我们电视台对海外的广大观众说吗？
我想最后我感谢这个国际社会和国际人权组织，联合国，几个部门，包括这个国内的全体这个专家学者，各界正义的人士，长期关注我们四川自贡这个大案要案，我特别是关注我们这个失地释放农民处在最基层的这个受害者，长期对我们进行呼吁、进行关注，我在借用百姓
花坛
这个平台，感谢你们，深深的对你们进行感谢。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谢谢您的收看，下次再见。